前面末次的慈悲，当心假慈悲。但格罗利还是青少年时，虽然他是在天主教的教养下长大，但是他渐渐走入放纵的生活方式，想要跟他的朋友们一样，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过他们的精神生活，完全没有意识到所作所为的后果，一群没有牧人的羊。当格罗丽在16岁怀孕时，她非常惊惧，她要怎么办呢？她不可能告诉父母这个消息，这样瞒过他们也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格罗丽不知如何是好，非常痛苦。但是她的好朋友们很快就给了她遭困的魔术钥匙，他们说跟我们一样做，别傻了，没什么的，一小时内就解决了，而且是免费的。格罗丽跟堕胎的地方约了时间，他发现他必须违背圣神的风向而跟随潮流。格罗丽被带到手术室，躺在探照灯下，他恨不得逃出去。经过一阵痛心的思考后，在最后一刻他改变了主意，他心里想，他不能杀了我的宝贝，但是太迟了，手术刀已经开始了可怕的工作。就那样，格罗丽的第一个孩子消失无踪了。但是真的消失无踪了吗？这是个大谎言。30年后的今天，说起那个经验，格罗丽的心还是很纠结。堕胎后不久，格罗丽的良心痛苦不安，内心非常的难受。她知道她的生活方式是不对的，并不能引她到达真正的幸福。她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这样下去，我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呢？我的不良行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陷得太深了，这样是不对的，我在往下坡滑落。他决定要找一位神父，把自己所做的都告诉他，希望得到一些建议，让他的生活能往好的方向重新开始。他需要光照，他决定对一位神父打开心房，遵照他的指示，不管是什么指示。神父聆听他回溯他所做的抉择，他的失败，他对自己生活质量深度的怀疑，然后神父对他微笑，叫他放松。神父说，别担心，你还年轻，趁年轻时做你朋友所做的事，何必孤立自己呢？天主很善良，他永远会宽恕，别烦恼，平安的去吧。格罗丽作证说，从那天起，他一头栽进了堕落的生活。何必亏待自己呢？毕竟天主是良善的，他不是得到教会同意了吗？而且魔鬼和地狱还不见得存在呢。格罗丽的故事就是我们所谓的假慈悲的一部分。基本上，我们的世代有时候倾向于把慈悲等同于宽大，其意义偏重于善良，对那些良心困扰的人宽厚，并减轻责备。然而，天主的慈悲乃是带领基督到十字架上，为救我们脱离罪恶。基督忍受了无法想象的痛苦，不单是身体，甚至灵魂的痛苦更强烈。如果罪恶在耶稣自身内造成那样的折磨，我们怎么能说或认为罪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严重呢？如果违反十诫需要圣言成为血肉，受到钉十字架的酷刑来救我们脱离地狱永罚，我们怎能轻忽天主十诫呢？ 你能想象一位医生为了安抚癌症病人而告诉他，别怕，没那么严重，不会死的，继续抽烟喝酒，不需要特殊治疗吗？他会剥夺病人存活的机会。是的，这太严重，当人们决定固执持续下去时就更严重了，会导致灵魂丧失。当我们觉察到这一点时，天主的慈悲就能在我们内行动。那就是教宗方济各在他的书《天主的名字是慈悲》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谈到觉察犯罪后必须随之而来的必要的羞愧感，羞愧感催促我们转向天父在耶稣身上彰显的无限慈悲。假慈悲包括否认罪的实相及严重性，因而否认我们需要被拯救。如此一来，我们把基督的十字架变成无用的了，这是敌人阴险的陷阱，因为他伪装成善良、了解和慈悲，真是狡猾。这不严重，大家都做，这是致命的陷阱。他剥夺了天主对我们的慈悲和宽恕，就像癌症病人被剥夺了治疗而病情更加严重。这就是对罪从宽造成的假设罪，他对悔罪者传达了假慈悲。我们应当明白，我们不该为我们的罪找借口，即使有理由，通常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理由只能给我们短暂的虚幻的平安，那些理由可能给我们某种心理上的安慰，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豁免自己了，所以就不再真诚的祈求天主的宽恕了。天主的宽恕无限的超越短暂的平安，而给我们的心里微小的疏解。天主的宽恕以温柔的油膏涂抹我们的伤口，它恢复我们的尊严，还给我们对他和自己的信心。它加强我们下回对抗犯罪倾向的能力。常常一次又一次的告诫，那宽恕把我们从那倾向解救出来，并治愈我们，疗愈我们。在那些例子里，是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感染的伤口，并转化成为祝福之泉。你想知道吗？我宁可落在天主慈悲的手里一万次，也不要用我自己的借口来摆脱一次麻烦。你何不跟我来去看看马德罗宾呢？70年代时，有一个男子到了法国沙托诺德加洛尔去做了5天的退行。退行的第三天星期四，这人对费南神父说，他讲的关于撒旦的故事太老套了，因为撒旦不存在。他质问神父说，为什么浪费时间讲些中古世纪的信念？菲南神父只是对他微笑，没有想要说服他。他知道这人很有主见，完全看不起这些从黑暗时代却反被误称为启蒙时代就充斥法国的糟糕想法，所以听不进去他的话。菲南神父说，等一下，在你继续问问题以前，我去马德的家，今晚他要进入苦难，我会在关键时刻在他旁边祈祷，我希望你知道这是给你的特别待遇。那人很高兴，他听过马德的启示，能接近马德让他高兴得不得了了。他进了菲奈神父的小车，两人沿着法国德隆省的崎岖山坡行驶。10分钟的路途中，两人几乎没有交谈。神父开着车，闪避坑洞，他的思念好像到了别处，无疑的 是因为他将要再度见证深刻奥秘的影响。这男子更专心于在急转弯时抓住他的意思，胜于在马德加会看到什么。汽车几乎还没停好，在马德的小屋前，气氛就变了，可以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一种地狱的吵杂、丑恶、骇人的笑声、嚎叫的动物、受不了的尖叫声迎面而来。神父很镇定，他已经习惯了，他只是对他的乘客低声说，是撒旦，他总是在马德受难前出现，阻止他顺从，别在意。但是这男子全身发抖，他的血液在体内似乎凝结了，他逃不了，因为他吓呆了。他恳求神父说，我们快走吧，好了好了好了，我懂了，现在赶快离开吧。那么你亲耳听到了，这些是为了让你了解撒旦是存在的，它是完全真实的。神父说，在神父的退行中，贝南神父总是提起那难忘的经过。我听他亲口说过，也看到这故事对退行者的影响。今天，即使在天主教的家里，那些敢承认撒旦的存在，并相信撒旦世世在毁坏我们的教友们，仍受到人们轻蔑的嘲笑。但愿他们明白就好了。